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上文书讲到美国开始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军事改革，当然也可以叫做底层代码重构。这场军事改革影响深远，它使得美国的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大大增强，而且还减少了军种之间无意义的这个扯皮和推诿，整个指挥链条变得更加简洁流畅了。当然了，这场改革呢是早就在酝酿了，但正式提出是1982年，到了1986年才变成了法案。这中间呢，讨价还价四年多呀。当然，这个军队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它有着非常大的惯性。从机构改革开始到初见成效，总还是需要个几年的时间。各种新的战术思想也需要进行测试与磨合。美国人呢，在这个阶段他不想打大仗，但是零打碎敲的军事行动呢，美国人倒是不拒绝的。那刚好呢，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呢，实战练兵。这个20世纪80年代早期啊，这个世界它也不太平。这阵子它没出什么大事，但是小事倒是不断，也给美国人提供了不少机会。咱们前几集讲到过利比亚，这个卡扎菲啊，刚好是个刺儿头。1981年的时候，美国的 F-14 和利比亚的苏22在那个希德拉湾上打了一场空战，这也是便利翼战斗机之间的第一场空战。美国的 F-14 大猫呢就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弄得这个卡扎菲也灰头土脸的。但是这个卡大佐吧，他绝对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他寻找一切机会啊恶心美国人。你要说报复美国人吧，这个级别还不到。我们上次不是讲到吗，美国在黎巴嫩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兵营就遭到了恐怖袭击，有人驾驶着一辆装满炸药的车就直接撞进了美国兵营。这次大爆炸呢，就造成了200多美国人丧生。同一天，法国兵营也遭到自杀炸弹袭击，死了58个人。据了解呢，这些行动都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干的。当时黎巴嫩的局势真的很复杂，什么基督教民兵啦、巴结组织啦、以色列和叙利亚各有各自的控制范围，这还只是大致划分的，那每个地区还有各种武装派别，那就更多更复杂了。反正当时这个黎巴嫩内部啊，他打内战嘛，已经打乱了套了。那联合国牵头搞维和行动啊，美国和法国就是在联合国的这个框架下组织个多国部队参与这次行动的。那美国人是到处插手，遇到这种事儿啊，那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啊。这个闻着味儿就过来了。这法国人呢，他是前宗主国呀，这黎巴嫩原来是法国殖民地呀。但凡我们听啊，某某某座城市号称叫小巴黎，那十有八九都曾经被法国人殖民过啊。这个贝鲁特就曾经号称叫小巴黎啊，所以这法国人也要管这档子事儿。所以说中东各种势力都有插手，可以说是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那没办法呀，美国人就喜欢到中东去趟浑水啊。他一趟浑水嘛，只要一吃瘪一倒霉，卡大佐就一定跳出来祝贺一番。然后呢，这卡大佐就把这个美国人弄得十分恼火。美国人总是认为卡大佐一定是幕后支持这些恐怖分子行动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当时呢，美国人在东地中海部署了独立号和肯尼迪号两艘航空母舰，他们就出动舰载机啊，在这个黎巴嫩上空进行侦察。结果叙利亚的地面防空部队向美国飞机发起了攻击，他们打下了一架来自独立号的 A7 海盗攻击机和一架来自肯尼迪号的 A6E 入侵者攻击机。这个 A6E 上的投弹领航员呢，还被抓了。这美国人当然就不会吃亏嘛，他们也就攻击了叙利亚的防空阵地。就在那个时间段呢，美国隔三差五的就遭到黎巴嫩武装的炮击啊，那帮子民兵占领了附近一个小山包，可以居高临下建立炮兵阵地，一天到晚上迫击炮啊，什么 RPG 啊，就天天骚扰美军。再加上这个叙利亚人击落了美国人的舰载机，这美国人都憋了一肚子气了。最后里根总统就决定把新泽西号战列舰派到了黎巴嫩。驻守黎巴嫩的那些海军陆战队员一听这个消息，可以说是欢声雷动啊。你要明白啊，新泽西号上那种三连装的406毫米炮，那不是好惹的呀。结果新泽西号就开到了黎巴嫩沿海啊，这个前前后后一共打了300枚重磅炮弹，把黎巴嫩民兵的那个炮兵阵地啊，直接就给扬了。他们不仅仅是针对黎巴嫩民兵， 他们还用30枚炮弹把叙利亚设立在贝卡谷地的指挥部给连锅端了。就因为新泽西号的存在，黎巴嫩那些民兵就老实多了，谁敢开枪放炮攻击美国人，这炮兵阵地马上就会被新泽西号上那个巨炮摧毁。就此啊，在地面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日子总算是好过了一点了。当然了，美国人的航空母舰他也不会闲着，他依然派出舰载机攻击叙利亚人的军事设施。后来呢，这双方都打得差不多了，都打累了，两国私下做了交易，就把 A6 攻击机那个投弹手啊给放回去了，这事儿呢才算过去。到1984年，美国人就撤离了黎巴嫩，就结束了这段不太愉快的历程。尽管地上的部队是撤了，那航母可没撤，那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依然在东地中海游弋。到了1985年的10月份，有一伙恐怖分子劫持了一艘意大利的游轮，杀害了一名船上的美国游客。啊，这帮人后来就迫使这个游轮开进了埃及的塞德港。然后呢，这几个恐怖分子就从船上下来了，从开罗东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登上了一架波音737客机。结果呢，这档子事儿就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给获悉了，然后就转告了美国总统里根。里根就下命令啊，无论如何得把这架客机给它拦下来，必要的时候就给它打下来。结果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呢，就出动了7架 F-14 以及 12C 鹰眼预警机和 KA-6D 空中加油机，愣是在克里特岛附近把这架737给拦截下来了，然后押解着这架飞机降落到了意大利的叫西格拉里海军基地啊，然后呢啊就把这帮恐怖分子全给抓起来了。为了完成这次行动啊， F-14 机群完成了7次空中加油，然后顺顺利利的回到了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这美国人真是有点虽远必诛的意思，你弄死我一个，我得弄死你全家。但是当时这种恐怖活动越来越多，他没完没了了。这美国人就怀疑啊，这事儿是不是卡大佐在后边支持和训练呢，是吧？你所以才能源源不断的培训这帮恐怖分子。到了1984年，苏联的一艘货船在红海被一枚水雷给炸伤了。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偶然事件呢，说不定海里飘过了一枚水雷呢，是吧？就炸了呗。没过几天，美国呀、日本呐、欧洲的货船它也被水雷给炸伤了。这时候就引起大家警觉了，哟，有人在红海里放水雷啊，就在苏伊士运河那口上放，这谁干的？英国的加文顿号猎雷舰就在苏伊士运河南口15海里的地方找到了一枚苏联在1981年制造的磁性水雷。耶，这东西是个新的啊，这还没几年呢，这说明啊，这不是什么二战时期留下的这些水雷爆炸了啊，不是这么回事，肯定是有人在这偷偷放。那苏联人离得远呢，他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苏伊士运河，跑到红海这儿来放水雷的呀。再说苏联人放苏联雷，那没见过有这么傻的恐怖分子啊，那一定是有苏制装备的国家放的这水雷呗。那周边谁有苏联的装备啊？那不就利比亚吗？利比亚那个嘎特号货轮曾经在这个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湾里面来回溜达了好多次，你在这溜达你干什么呢？他应该就是利比亚人布放了这些水雷。当然了，利比亚人一直喊呢，冤枉啊，这事儿不是我干的。那有人还怀疑是伊朗干的啊，这伊朗也有这个动机在红海里放水雷嘛。但伊朗说，我那船也要走红海走苏伊士运河的，我炸自己玩嘛。最后这吵了半天没结果了。那不管怎么说吧，美国人还是把这账算到利比亚头上了。那个年头啊，是西方遭遇恐怖袭击事件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那不是劫机啊，就是劫船。比如说1985年年底发生了埃及航班被劫持事件，人家劫机者明确要求去利比亚，机长就告诉他们啊，咱们油不够了，咱去不了利比亚，就只能就近降落在马耳他岛了。反正呢，马耳他方面和埃及以及美国啊通力合作啊，派那个突击队员突入机舱和恐怖分子展开枪战。这恐怖分子啊，他引爆手榴弹，一下就造成重大伤亡，一共死了60多人，28人受伤。这笔账毫无疑问又算到卡大佐头上了。人家恐怖分子首选的目的地就是利比亚，哎，那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那卡大佐怎么可能脱得了干系呢？没过几天，意大利罗马的达芬奇机场 和维也纳的施维夏特机场同时发生恐怖袭击，这恐怖分子啊在候机厅对着人群就开枪扫射啊，结果造成20多人死亡，110多人受伤。这里根总统马上就指责了，这事儿一定和利比亚有关系，因为这恐怖分子的头目叫阿布尼达尔，他就是卡大佐的座上宾呢，他就在利比亚藏着呢。所以呢，美国在1986年的1月8号就冻结了利比亚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还有美国银行里的全部资产，而且禁止美国人去利比亚经商和旅行，下令在利比亚展开业务的石油公司全部撤回，你不撤咱就罚款。总之，美国人对利比亚的制裁它是一步一步的升级了啊，以前的老的制裁还没撤销，新的制裁条款又来了。后来呢，这个里根总统签署新法案，让海军舰队开进西德拉湾，对利比亚进行挑衅。利比亚早年划定的那个领海线呢，其实一直就没改过啊。当年美国就因为这档子事儿和利比亚杠过一回了。西德拉湾的西边呢是班加西，东边呢是苏米拉塔，两者之间的这条连线基本上就是北纬32度30分这条线。这条线一直往南到利比亚海岸这么一大片水域就是西德拉湾。这个西德拉湾东西宽440公里，南北最大宽度是200公里。当然这个海湾是个三角形的，它面积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这也不小了。反正全世界也没有哪家敢这么划定领海线的，你划出多大一块去。所以美国人就以此为理由，动不动就跑到西德拉湾里边搞自由航行，一方面找卡扎菲的麻烦，另一方面他在国际法上美国似乎还占理，他何乐而不为呢？这个卡大佐他在1981年是吃了瘪的，本来他也不敢对美国人怎么样，现在美国人是步步紧逼啊，他又是制裁又是挑衅，这利比亚国内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啊。与此同时，这苏联人就告诉卡大佐啊，这美国人要对利比亚海岸进行袭击，你小心点哦。这卡大佐呢也就顺坡下驴，宣布海军陆军进入战备状态了啊，这就快打起来了。就从1986年年初开始啊，这美国人就开始一步一步压缩利比亚的防空识别区啊。对，没错，这个利比亚在第利波里那边有个防空识别区的。这利比亚的防空识别区最北端差不多就是在北纬34度线附近。利比亚呢就要求在这个飞域内通过的任何飞行器任何飞机都是要向利比亚方面报备的，但是美国人的飞机才不管你那一套呢，人家美国就在利比亚的家门口展开了军事演习啊，那飞机就是满天飞呀，它是任意进出利比亚的防空识别区，利比亚自然也就不能老是被美国人一次次砸脸呢，他们就派出战斗机闯进了美国人的演习区，每一次都被人家美国战斗机抢占了攻击位置，而且用机载雷达锁定了利比亚飞机。这利比亚飞机只好呢灰溜溜的就跑了呗。啊，你跟 F-14 大猫抢这个攻击位置，你能抢得过他吗？这是。那美国人的飞机和利比亚的飞机在天上掐架，那地上的那个苏联人呢就一直在看着。苏联人派了大量的电子侦察船就在地中海上晃悠。美国和利比亚所有的动静苏联人是了解的一清二楚。美国人这个时候还会担心呢，这苏联会不会把侦察到的那些信息告诉利比亚人呢？但是这个苏联人好像就是来打酱油的啊，他们压根就没把探测到的信息告诉利比亚人。美国折腾了几次心里也就明白了，好像苏联他不想趟这个浑水啊，所以美国人胆子就大起来了。下一步美国人就要开进利比亚的西德拉湾禁区了。1986年的3月22号驻扎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动用了包括美国号、珊瑚海号、萨拉托加号三艘航空母舰编队组成的打击群，就来到了西德拉湾附近海域。3月24号美国人的舰载机就首次越过了利比亚划定的这个死亡线，进入了西德拉湾，代号草原烈火的军事行动呢就此拉开了序幕了。利比亚的雷达马上就发现美国飞机了，部署在苏尔特的这个萨姆5导弹立刻就开火，对着美国飞机发射了两枚导弹，但是因为受到美国人的电子干扰，这两枚导弹呢没能打中目标。北约组织给苏联地空导弹起的名字就叫萨姆系列，就是面对空的单词缩写 SA 的一个昵称，主要是苏联对导弹编号都保密。西方国家往往是通过飞机航拍照片或者是卫星图片， 发现的这些苏联新式武器，这北约也不知道这些武器叫啥名字，所以他们就给这个武器啊自己起代号，比如说 S-75 就被称为萨姆2啊，这个萨姆5呢也是北约起的编号，它还有个外号叫甘盟，这是音译，它的意义呢就是腌猪肉，反正北约起的这些名字就没几个是好词啊。反正这种导弹呢体积巨大，长度达到了10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防空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甚至300多公里。这枚导弹的外形呢可以说是充满了俄国人的暴力美学，一个又粗又胖的弹体上装了四片大型三角弹翼，然后呢就四片梯形尾翼，机翼之间呢是装了四枚固体火箭的啊，整个导弹全重 7.1 吨，弹头重量210公斤，无论从尺寸上讲还是重量上讲都快赶得上米格21战斗机了。这种导弹呢你就是拿它当做地对地导弹它都是可以胜任的，而且还真的有不少国家就是这么干的。苏联设计这么大的导弹呢就是为了对付美国高空高速的飞行器，比如说 SR-71 侦察机啦，比如说 B-70 女武神啦。这是苏联的第一种末段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它的缺点就是太容易被干扰了，就是因为啊，苏联毕竟是第一次玩这个主动雷达弹嘛。后来呢这种导弹的真实型号也透露出来了，苏联的编号是 S-200。现在俄罗斯的 S-300 名气很大呀，这个前身 S-200 就没有那么大名气了。正因为呢苏联当时已经研制出新一代的 S-300 防空导弹了，所以呢这些 S-200 就可以拿出来出口赚外汇了，要不然利比亚还没有机会得到这种导弹呢。说实话这批新式武器到卡大佐手里他也没有几天。因此呢这两枚 S-200 防空导弹被干扰那是一点都不奇怪，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它是治不好的。但是呢这两枚导弹也就给了美国人一个借口，只要美国人发现利比亚有敌对行动，那么就可以向国际海域里的利比亚军队开火。哪是国际海域，那就美国人说了算了。那什么叫敌对行动呢，那也是美国人说了算啊，他想找你茬那还找不着吗？这没过多久，利比亚的两架米格25就逼近了美国的巡逻飞机了，这两架战斗机呢就被美国人拦截。这利比亚的米格25一看，哎呀大事不好了，就转回了自己基地就跑了。这米格25要是跑起来那就没人追得上了。在此之后呢利比亚就再也不敢派飞机去拦截美国人，美国人也懒得追他。在美国人看来啊，这个主要的隐患还是利比亚的这个导弹发射场啊，这两枚是没打着，他下两枚会不会就打着了呢？那不行，不能留着它。但是白天攻击这个导弹发射场啊不太合适，因为利比亚人一定是高度紧张高度戒备，不行咱们晚上再去。大概是傍晚六点半的样子啊，天刚擦黑，这美国人就从航母上起飞了两架 A-7E 去攻击苏尔特的这个导弹主阵地去了。这利比亚的雷达它也不是吃素的呀，它立马就引导 S-200 进行还击，结果这导弹还是没打中。当然了美国人也不想冒险嘛，他们就返回了死亡线以北，暂时不打算再攻击了。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这提康德罗加号巡洋舰上的雷达和一架 ERC 预警机上的雷达都发现了海上有一艘导弹艇正在快速接近美国舰队，然后呢从美国号上和萨拉托加号上起飞了四架 A-6E 攻击机直奔导弹艇就扑过去了。到了晚上8点17分，美国飞机发射了四枚鱼叉导弹把利比亚的导弹艇给击沉了，这也是鱼叉导弹第一次进行实战。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苏尔特的导弹发射阵地啊再次启动雷达对美国人进行了探测，美国人起飞了四架 A-7E 去迎敌，其中呢两架是作为诱饵，它诱使利比亚的雷达开机跟踪，另外两架呢发射哈姆反辐射导弹顺着利比亚的这个雷达波就下去了。这东西可以达到音速的两倍啊，来的那叫一个快啊，其中一枚哈姆就打中了雷达天线，炸死了值班和操作人员，第二枚呢没有打中。这个 S-200 的雷达天线呢它只是受了点轻伤，你别说这个雷达天线还真是结实，怎么打都打不坏。利比亚人抢修了四个小时之后，这架雷达就再次开机工作了，这天线被修好了。到了晚上10点钟，美国的 A-6E 又拿极速炸弹攻击了一艘利比亚的轻型导弹护卫舰。这种极速炸弹呢它只能打皮儿，它打不了肉， 所以这条船上的作战系统和电子装置都被打坏了，但是船体它没事儿，因为附近呢有条商船经过啊，美国人怕误伤打错了，他也就没有继续痛下杀手，所以这条船趁着夜色就逃回了班加西。到了后半夜，美国的 A7E 再次攻击了利比亚的地空导弹阵地，又把雷达天线给炸坏了。这次呢，利比亚人很快又修复了，但是为了防止再次被打，他们选择不开机。那不开机就跟被打掉是一模一样的嘛，这效果没什么区别，等于是这套导弹系统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到了25号早上6点钟，美国人的 ERC 又发现了一条轻型导弹护卫舰，指挥着 A6 入侵者发动了攻击，击沉了这条船。在此之后呢，利比亚的船就只在12海里范围内活动，飞机呢只是在陆地上空飞行，它再也不敢到海上去了。这美国人在希德拉湾里面随便怎么演戏怎么折腾，反正利比亚人是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这美国人也觉得没劲呢，于是27号他们就撤出了希德拉湾，这个草原烈火行动呢也就算是结束了。那卡大佐显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咱正规战打不赢啊，咱们给你不对称作战呢、啊、咱们出盘外招啊。4月2号从罗马起飞的美国环球航空的第840号班机在即将到达雅典机场的时候发生了爆炸，有四个美国人是当场死亡，另外呢有九名旅客受伤。幸运的是这架波音727居然爆炸了，它还没坠毁，它是顺利的降落在了雅典机场。到了4月5号西柏林的一个迪厅发生了爆炸，里边人正蹦着呢啊，这个炸弹就炸了，结果炸死200多人，其中有一名是美国军人，然后炸伤了50多个美国军人。事后啊，这俩恐怖组织就跳出来声称这就是对美国袭击利比亚的报复。完了，这笔账啊又算在卡大佐身上了，这个 CIA 就迅速拿出了利比亚策划西柏林爆炸案的证据。里根总统在4月7号就做出了直接对利比亚进行打击的决定，美国人就开了个会啊，什么里根总统啊，国务卿舒尔茨啊，参联会主席叫克劳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波因德克斯特啊，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叫里甘，国防部的副部长叫塔斯托啊，中情局局长凯西，他们一块儿啊开会开了这半天，敲定了5个打击目标。美国人呢在欧洲有很多空军基地，从意大利基地起飞呢，对面就是利比亚，很近，但是欧洲大陆的国家偏偏就不跟你配合，他们都不同意美国人利用自己的国土去攻击利比亚。这个英国人倒是跟卡大佐是有仇的啊，他们愿意提供空军基地，但是无奈英国距离利比亚太远了，而且呢他还不能直穿法国走捷径，人家不让你从上空飞呀，所以呢这些飞机就只能从英国出发，然后在贝斯开湾上空转到直布罗陀海峡，然后钻进地中海，再到利比亚进行打击。这路程可就太长了，它长达上万公里啊，它没办法呀，这路程长你也得干呢啊，它才远呢它就空中加油呗，它有困难也得克服啊。4月13号里根总统正式批准了代号黄金峡谷的打击行动计划，责令海军第六舰队和第三航空队在夜间空袭利比亚，炸弹应该在4月15号凌晨2点钟炸响，这时间都给它定下来了。就在4月14号早上，第六舰队的司令在美国号航空母舰上开会，传达作战命令，然后各个指挥官呢就乘坐直升机回自己的军舰。上午10点半，第60特混舰队是扬帆起航，大家集体执行无线电静默，开往这次行动的集结点。驻扎在英国的第48战斗机联队呢，他也在积极准备，因为一场大战即将开始了。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